书接前文，项羽这整兵练兵，准备带30万人攻打荥阳，下一个大战就要开始了。翻回头再说刘邦，刘邦大败逃到荥阳，每天哭，每天掉眼泪，伤心了，百爪挠心，谁也劝不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幸好萧何来了。萧何呀，在后方，在关中给宋粮送草料，另外还给新招募了50000军兵。要不怎么萧何将来做了丞相，的确有一定的工作能力。到了荥阳，安排好了来见刘邦，了解到彭城之败的经过。萧何就劝刘邦，大王啊，你要想开点儿，打天下打天下，这是事业，要办成事业如登天，比登天还难呢。您呢，应当往宽处想，千万要保重龙体呀。后来还真行，刘邦止住了悲声，项羽绝不能放过我呀。他肯定要报彭城之仇，我听说了，他要聚集30万精兵攻打荥阳，如何是好？如何是好？大王，现在咱的军队连跑回来的，在原来荥阳的，在我招募的也不下10万人马，而且荥阳城池坚固，我们又有10万大兵，也不怕项羽来袭，起码说我们能对抗一些日子，再想办法呗。哎，也只好如此吧。哎，过了几天，逃跑的人陆续来到荥阳，张良、厉声、谋士们都回来了。哎呀，一见张良平安返回，刘邦高兴。再过几天，有部分军队，有18000的人，哩哩啦啦也来到荥阳。刘邦心里头稍许安定，就是没有家族的下落。后来在一些散兵当中，他了解情况，有的人知情说了：“大王您放心吧，您的家属啊，平安无事，项羽对他们甚好。”而且安排的食宿周到，特派人保护。项羽说什么，您有人在前，他有意在后，您不必担心了。
哦，
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好啊，项羽呀，你算对得起我。心中稍安，他在这加强防务，准备项羽来袭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。刘邦没想到，张良没想到，萧何没想到，项羽也没想到。什么事儿发生了？韩信东山再起，现在成了了不起的风云人物，手中握有20万大军。而且统一了山东，占领了齐国，大军进了临淄。这消息传来了，刘邦张大眼睛不相信呢。说胡话呢，我就给他2000军队，怎么能有20万？谁这么胡说八道？快调查调查。探马来回一报，完全属实。那位说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韩信是人才，那还了得吗？是跟曹参两个人一正一副，带着2000人东征。东征什么呢？刘邦交给的任务，开疆破土，多占土地。盲目的打吧，但是韩信是以人治天下，跟刘邦学的，到了哪里哪里安民，颇受老百姓的拥护， 而且老百姓听说这位将军曾经受过胯下之辱，后来金台拜帅，两月的时间攻占了三旗，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对待老百姓也好，颇受拥护。没出几天他就扩充了50,000人马，在这个基础上又不断的扩充攻城占地，最后把齐国给灭了，进了齐国的国都临淄，现在握有20万兵权，这不能小觑了。刘邦等知道真相之后大吃一惊，这个小子，我罢了他大将军之职，给了他2000军队，难为他一下子，给了他机会了，真是时也运也命也，奈何奈何奈何，我才10万人，他有20万，对我来说构成最大的威胁，又有项羽又有韩信，这怎么办怎么办，都是我的仇人，活不了了。他问计张良，张良给他出主意，大王不必担心，我说过韩信是帅才，可一怒之间你把他给辞了，他也是一怒之间领着人走了，他现在要施展抱负，现在后悔来不及了，他要报前仇带队攻我荥阳怎么办，不会不会的。我了解韩信，现在韩信依然属于汉将，还是您的臣，您不是告诉他了吗，叫他征东啊，他打的旗号都是咱们大汉的旗号，最近一段时间他肯定不能叛您，那将来呢，将来不保险，为今之计，大王啊，要安抚韩信，让韩信感到您关心他，您爱护他，他只要这个心不变，将来依然为我所用，那怎么安慰，马上派使者赶奔临淄去见韩信，给他多多送厚礼，再给他送去美女10名，你写封信安慰他，表示你们君臣的关系，你再说你自己有错误在前，不怪韩信，让他挽回面子，他依然为您效力。比方说韩信不叛变，他有20万军队，咱有10万军队，这就30万，就不惧项羽。如果项羽攻打咱们荥阳，韩信能够出兵抄他的后路，依然还可以重夺彭城，这有多好，您听怎么样，好好主意好主意，哎呀，就怕挽回不了他的心，肯定能挽回呀，肯定能挽回，不信咱试试，赶紧采取行动。张良不愧是军师啊，派谁呀？派厉声，这70多岁的老头出使临淄，带着美女10名，好酒100车，又带着人参、鹿茸等等等名贵的中药材，又送来珍珠、玛瑙、金银财宝，3000军队护送到了临淄。果然韩信闻信之后铺上红地毯，出城10里迎接，礼仪甚是隆重啊，把老厉声接上延安宝殿。老厉声一看今非昔比，再看韩信一身的帅服，脸上放着光，洋洋得意，再看看他的军容非常整齐呀，厉声是非常叹服啊，韩信了不起，是人才，是金子，在什么地方都得发光，所以这厉声是感慨万千呐。在宴会上说了几句闲话之后， 把信交给韩信，这是刘邦写的。韩信接过来，展开官桥，很受感动。刘邦在信中头一个做了自我检讨，承认了错误，说我呀错怪了将军，我不应该，这大将军应该你做，不应该把你撤了，我现在悔的肠子都青了。另外表示两个人的感情，说了些往事，滔滔千言，句句虔诚。韩信看完了，眼泪围着眼圈转了转，哎，看起来知我者汉王也。厉声忙插话：“将军呐、啊，啊不不，大将军呐、啊，你不必追究过去了。汉王的确是后悔的不得了，庭前背后老提这件事儿。当伤心的时候，就放声大哭。”我可以作证啊，将军呢、啊、大人有大量，不计前嫌，你们君臣言归于好，皆大欢喜啊，我特代表汉王向您致歉了，这有礼担任过目。哎呦，韩信一看够重的啊，美女十名，金银财宝若干等等等，我谢谢汉王了，我绝没有二心，过去的事儿一阵风叫它过去了，君是好君，臣是好臣，我绝没有其他的意思，我依然归属汉王领导，让汉王一万个放心呀。好好好，将军顾全大局，仁义过天，我谢谢您了，谢谢您了。歌舞准备，歌舞一回，盛情款待。第二天老厉声返回荥阳，见着刘邦，介绍了详细的经过。刘邦瞪眼听着，一字不漏，张良也认真的听着。刘邦听完了是频频点头啊，老人家，据您观察，韩信不是演戏吗？不是，发自肺腑，没说谎话，看不出来。那我现在等着援兵啊，他手握20万重军，没说什么时候起兵来支援荥阳吗？这个我倒没公开说，因为大王没做指示，只是我拿话探了一探，好像他说现在基础刚刚打定，人心思盼的还有，社会还不太安定，他打算维持维持之后，抽出空来，倒出手来，再出兵。放屁！黄瓜菜都凉了，我等的是什么？等的就是救兵。他说的那是什么混蛋话呀？什么时候才能安定啊？瞎话瞎话瞎话，不信不信不信。老厉声脸一红，这哎呀，怪我出使不利啊，大王您看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？我思绪很乱，你先下去下去下去。这个韩信，我真没想到他能发家，怪事儿是怪事儿啊。他咱先不说，再说韩信把厉声送走的第三天头上，报楚国派特使求见，特使是于子期，带重礼来见你啊。韩信乐了，哈，我这门庭挺热闹啊，请。于子期走上延安殿，躬身施礼，口称大将军在上，外臣这厢有礼了。认识啊，那韩信在楚营那么多年当执戟郎，谁是谁他都清楚。于将军赶紧请坐请坐，白宴。礼单献上，这重礼比刘邦还重， 也送来美女十名，也有封信。这封信不是出自项羽之手，是出自军师范增之手。韩信一看，两封信内容不一样。首先，项羽承认韩信打天下有功劳，他以西楚霸王的名义加封韩信为齐王，加封他为齐王，你可以自立，我们双方联盟，携起手来共同对付小人刘邦，是这么个内容。于将军呐，事关重大呀，我太了解西楚霸王了，我太了解了，我在他那一干几年，不过就是个执戟郎。嗯，我建议了几次，郝玄没挨军棍，把我呀骂的是不堪入耳啊！我都不说了，我说成了妇道人家了。这些往事不提了，我对楚军心灰意冷。他家封我什么王不王的，我根本不介意呀。这件事情无法可谈。您吃完了喝完了，把礼物如数带回，我万难接受。来人，送客，把于子期给撵出去了，东西不收。等晚上了，韩信正想这些事儿，他手下有个谋士叫蒯策从外边进来了。你别小瞧这谋士啊，给出谋划策的那脑瓜多好使啊。蒯策个不高，三撇小黑胡，小山羊胡往前撅撅着，一对小圆眼睛，挺精神，青衣小帽，儒者的风范。将军蒯先生请坐，有事。哎呀将军呐，我不敢讨扰，今天我看您心绪烦乱，故此多进一言。将军呐，能给我点时间吗？可以呀，我心正烦着呢，那么咱们就唠扯唠扯，请坐。
多谢
先生，请讲。我能不能看一看西楚霸王的来信呢？
可以，
你看吧。明白了，其实我不看也猜到八九。请问将军，刘邦也派人来了，项羽也派人来了，无非是拉拢将军，因为你做大了，你有20万军队了，你手里就是2000人，没人问你。现在情况不同了，不知道将军对下一步是如何想法。我心乱就乱到这儿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两相比较，刘邦对我还算不错的。不管怎么说，金台拜了帅了，拜我为大将军，不像项羽，不像项羽他叔叔项梁，就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执戟郎啊！两相比较，我还是侧重汉，我蔑视楚，我不能接受。
是，
不过将军听我一言呐，两方都在争取您，都在拉拢您。项羽拉您消灭刘邦，刘邦拉你消灭项羽，都是利用二字啊。将军啊，这一步棋你要走对了，将来天下就是你的，你要走错了，将来是死无葬身之地呀。先生言重了吧，这话听着瘆人呢，怎么可能？太有可能了。我先说啊，两相比较，我侧重西楚霸王项羽，不愿意你归属刘邦。刘邦什么人？小人一个呀， 混混出身，言不由衷，一切全在演戏。他就是个耍不人的。他为什么派人给你送这重礼呢？安抚你的心，怕你啊计较从前的事儿，这不显而易见吗？你回答挺好，先安稳住刘邦。你对项羽的特使未免过分呐，不应该那样。你应当也把他稳住，而后静下心来，我们再思考思考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也不听刘邦的，也不听项羽的。现在你手中有20万军队，你有这么大的领地，你怕谁呀？天是王大，你是王二，你就引军自立。用谁加封啊？他算老几儿啊？你足可以自立，自立为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